四童听完了八角鼓，挺高兴，为了表示谢意，让罗英啊从箱子里拿出几轴画来，打开这第一轴让众人欣赏。大伙一看，还真新鲜，上头画着个钟馗。迷信的说法说钟馗啊是鬼王，专吃鬼。就见这位呲牙咧着嘴，头上戴着象标，左手举着笔，右手拿着斩魔剑，脚底下踩着个狐狸。奇怪的是，这狐狸是个女人的脑袋。大伙一看，哄堂大笑，说这话象征着谁，心里都有个数，此事不好挑明了。这是一个讽刺话啊，无疑的，脚下踩的这个女人头狐狸身，就是暗示慈禧。大伙就问这是谁画的呢？后来梁启超告诉他，说这是我一个好朋友，叫任伯年，亲手画的，给了复生了。把第二轴画打开，是齐白石老先生画的大虾，画得好，众人又是一阵喝彩声。唱八角鼓的珍珠就把这几幅画收下，千恩万谢。他一看人家谭公子这么大方，我就唱了一段八角鼓，给了我这么些东西，我也得赠送人家点。他把随手的小皮包打开，拿出了一份厚厚的手抄本，就递给谭嗣同，谭大人，您把这收下，料表小人的寸心。谭嗣同拿过来一瞅，上头有仨字，石头记，随手翻了几页，大吃一惊。珍珠，我听说在乾隆雍正朝出了一个大作家叫曹雪芹，他亲自著的《石头记》，又名《红楼梦》，我托了不少人买这个抄本都没买着，没想到今儿个你送给我了，哎呀，我太感谢你了。珍珠也点点头，谭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曹雪芹著的《红楼梦》是呕心沥血，堪称世界之宝啊！您不信，好好读一读，那是字字血，声声泪，有精有髓，脍炙人口。谭嗣同献完了，咱们单说那少帅张立人，他就不爱听这套。我夫人有完没？不也唱完了，也给完礼品了吗？走走走，到街上溜达溜达。老在屋闷着什么劲儿？大伙儿拗不过他，在门前上了车，赶奔前门外大石栏，由张立人出钱买了几张票，赶奔大观楼。张立人还说呢，到这看看石样杂耍，你们开开眼吧，就在官场里头净说些枯燥无味的话，张口威心，闭口变法，能有什么意思？你听听这个，那太好了。谭嗣同第一次到大观楼，到楼上找了个包厢，众人坐下，伙计沏了水，拿过瓜子、落花生、糖块、点心。谭嗣同一看，真是座无虚席，高朋满座，这园子是十分热闹。等时间不长，家伙点一响，开场了。第一场是贾凤祥唱了一段梅花调，唱得不错，紧跟着是冯淑田的古典戏法，再下来是王雨田练了一顿飞叉，紧跟着是张月波又练的花坛，再下来剧场就达到高潮，是万人迷和周蛤蟆的相声，这二位堪称是相声的鼻祖啊，这一上场就博得热烈的掌声，说的大伙是捧腹大笑。 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等这二位下场之后，压轴的就是古界大王刘宝全。一看刘先生大个，穿着灰纺绸的长衫，绑着白袖头，稳稳当当走上台口，一瞧这鼓，一定这个板，好啊，就掌声如雷。他唱了一段长坂坡，确实把谭嗣同给迷住了。谭嗣同一看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没想到这曲艺界当中竟有这样的高人，可惜公务太忙，要不然往后跟刘先生多亲近亲近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深夜，戏散了，大家回府。像张立人这些人是花花公子，没有什么负担。谭嗣同不行，他在考虑很多的事情。现在万岁钦点封他四品客卿衔，参与新政，在军机处上行走，每一天要跟皇上见面，参与新政的事儿，他不想想行吗？首要的问题，他受皇上的委托，得找康有为研究一下怎么成立一个中苏机关，都是什么人参加。当然了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康有为。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早点，带着罗英坐上车，赶奔三条胡同金顶庙康有为的家。等他来的时候也就上午9点钟了，康有为正吃早点。咱们就说这个康圣人，他的生活习惯跟他那个理论是一样，要求的非常严格，吃饭连一分钟都不带差的，每一顿饭吃什么都有菜谱，一步不能错。这阵他们在餐厅放着长条的餐桌，康有为做了主席，在两边还坐着他的弟子，有梁启超、徐勤、麦孟华，还有他兄弟康广仁。在康有为的面前放着可可、咖啡、牛奶、面包，另外还有他最爱吃的糯米肉片粥，中西两餐。可众人吃着谁也不言语，心里都在想事儿。康有为啊，心里正不痛快。为什么不痛快？他的内心世界不愿意往外暴露。就因为这次皇上召见谭嗣同，谈了整整一天，谈完之后马上降下诏旨，加封谭嗣同、刘光弼、林旭、杨锐这四个人在军机处上行走，加四品客卿衔参与新政。举国上下无不震惊啊！对这件事儿，康有为心怀不满。你看这个康圣人也有致命的弱点，他这个弱点资之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刚愎自用，目空一切。他也知道谭嗣同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并不低于自己，但是不管怎么讲，你是后起之秀，在我下边，这一下弄颠倒个的，一绕成了我的顶头上司。康有为觉得脸上无光，另外呢，他觉得皇上也屈了他的材料，因此呢，心里头堵了个疙瘩，十分不痛快。正在这时候，梁启超说话：“恩师，您吃完饭打算到哪儿去？”“哪儿也不去，我身体不爽，打算休息一下。”“哎，我问你，最近朝里头有什么新闻吗？”“师傅，没什么新闻，就是皇上召见了谭嗣同，加封四品客卿衔。”“这下我知道。”梁启超一看老师不高兴，吓得后边话都不说了。 康有为赌气的把面包放下，捋着自己的三缕长髯。
嗯，
要说福生是有才学，这四个年轻人也不简单。不过我给他们相过面，就拿谭富生来说吧，长得就是个枯面，偏平也窄，鼻格也不一弯，很难像出相入将的样子，让这种人做开国元勋恐怕不太吉利呀。哎，他刚说完了，他兄弟康广仁不爱听了，要能跟他哥哥犟嘴的出来趟。康广仁把筷子一放，我大哥，我说你这位圣人张口科学闭口变法，怎么谈着谈着迷信都端出来了，那相面那玩意儿不糊弄人吗？怎么就不吉利呢？真叫人可发一笑。我看您呢就在屋说这话，你要在外头说，岂不叫人笑掉大牙？康有为把脸一沉，哼，你懂什么？难道说星象学就不是科学吗？你可知欧美各国也颇为大行其道，这个东西是有把握的。康广仁一笑，那么大哥你给你自己像不像？你哪块带出将入相的样？康有为说，我呀脑门挺宽，可谓天平饱满，但是地格并不方圆，所以我也不能成名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哥俩正在抬杠，仆人进来了，报，谭大人到。众人赶紧站起来，把谭嗣同接进客室，早餐也不吃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谭嗣同就把皇上接见的经过，已经要研究的大事跟几个人说了一遍。首先他提出来，皇上要同意成立个中苏机关，由十个人组成。我选了半天呢，其他的人不合适，老先生还得以您为首。你看我拟了个名单怎么样？康有为拿过这名单看了看，挺满意。福生，你想得很周到，我同意。另外谭嗣同就提到，我跟皇上建议，我们现在空有其表，无有其实，手中没有军权呢。老先生你想一想，谁能领兵带队？要没有一支可靠的武装做后盾，我们大家的处境可太危险了。康有为一听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富商，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？咱们维新人物当中什么人才没有，找个带兵的还找不着吗？眼下就有一人，谁？谁？就是河南项城的袁世凯。大伙听完了没表态，康有为继续介绍，要提起袁世凯来，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想当年在吴长庆手下当过营务处的帮办，后来朝鲜起事，他帮着吴长庆两次到朝鲜平定叛乱，受到朝鲜国王李希的格外青睐，在皇宫大设宴宴款待于他，以后皇上加封他道员，坐镇朝鲜，身为商务督办。此人见路头角啊，可以说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文武全才。后来我听说袁世凯向李鸿章献了一次练兵法，被李鸿章给驳回来了，为此袁世凯心怀不满。后来中日战争起来，袁世凯回到辽东，以后又隐居到北京。放下咱们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，咱们成立强学会，袁世凯是积极参加，并且捐款资助。 咱们成立包裹会，他仍然参加，给咱们送了不少的钱。我看此人思想微心，要求进步，那是我们会中的同志。如果把袁世凯推荐给皇上，让他掌握军权，变法维新，岂不就有保障了吗？谭嗣同沉吟半晌，老先生，您提这袁世凯，我也见过几次。虽然说此人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，但是究竟这人想些什么，我好像没底。另外，我听别人说，袁世凯这个人外面忠厚，内里奸诈。此人是左右逢源呐，一面参加强学会、保国会，另一面又跟徐通、刚毅等人勾当。像这种人两面三刀，是否可以依赖呢？哎，富商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像他那种处境，他不那么维持怎么办？在官场之中免不了有这种现象。总而言之，他心是倾向维新的。现在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啊，完全用德国式训练的方法，手中有10000多名新军，你想想这支武装如何强大。如果把他推荐给光绪皇帝，有了这支新军做后盾，咱们还怕什么呢？富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康广仁在旁边一听，大哥，我看富商说的对，对这种人呢，应当多加点小心，他不像你我，咱们知己知彼，我看这个人有点神出鬼没，要想荐举他，咱也得派个人了解了解他，摸摸他的底，看他究竟现在想什么，如果可靠我们再用，不可靠再另想别人。梁启超也同意，康有为拗不过大家，只好点头，就决定让维新里另一名骨干叫徐仁柱赶奔小站跟袁世凯接头。徐仁柱当天就起身了，暂且不提。咱们再说康有为把谭嗣同领到后屋去，低低的声音问他，富商，最近外面谣言四起，都说9月份太后要带着皇上赶奔天津阅兵，那荣禄事先布置了陷阱，决定到那时候发动兵变，把皇室给废掉，然后排除慈禧，再度垂帘听政。这个事儿你听说没？我听说了。你跟皇上讲没？我讲了。真有这个事儿吗？皇上跟我说了，国有此事。哎呀，富商啊，你要见着皇上，千万告诉他不能上天津啊！如果到那块真正发动了政变，你我几十年奔走呼号，岂不前功尽弃？9月，离现在时间并不长了，但盼着徐仁柱这次到小寨，能一帆顺风把袁世凯能拉过来，满天云彩可就散了。可不是吗？谭嗣同也感觉到着急，他们又研究一会儿，谭嗣同这才起身告辞。安下他们咱们不说，咱单表的袁世凯，在前文书咱讲过，他在朝鲜上初露头角，果然也轰动了一时。后来由于跟李鸿章发生矛盾，他一赌气的回了中国了，隐居到北京，吏部封了他一个浙江温处道，他也没上任，整天在强学会里头鬼混。人家别人是真心实意，他不是真心，就像谭嗣同和康广仁说的那样， 他在里边投机取巧，后来终于博得李莲英的喜欢，在慈禧面前给他说了几句好话，来了个新军练兵的头领，跑到小站去了。本来这个天津小站没那么个地方，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，顺天府的府尹派了5000军兵啊在这驻扎，后来那四乡八镇的人就聚拢来了，也加了几份卖菜的，也来了几份小买卖。等以后袁世凯接这个班底，又训练新军，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了。现在也有了3街6市，买卖铺户也比较齐全，袁世凯就成了这块海外的天子。也何该有事，就在这个小站8里地有个村子叫黑狗村，这黑狗村呢都是农民，一般以种菜为生，他们种这个菜都上小站去卖去，基本都卖给兵营。其中有个小伙子23岁叫铁蛋，娶了个漂亮的媳妇儿叫秀秀，小两口新婚蜜月呀，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希望。今儿个小夫妻起来装了2担菜，小两口挑着8里地赶奔小站去卖，卖完了以后呢回来烧点什么东西。偏赶今儿个是小站的大集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动。他们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身边背后一阵大乱，啥呢？马褂乱铃的声音把老百姓吓得呼啦朝往左右一闪，铁蛋把媳妇秀秀给护住，也躲到道边去了。抬头一看，过来一队骑兵，能有4-5百，为首的是个当官的，这家伙能有42-3岁吧，奔着头翘下巴，挖面金睛，长着红烧的胡子，一脸的横肉，头上戴着大盖帽，辫子在脖子上盘着。他们大伙瞅着都挺惊奇呀、那说为首的这小子是谁？正是袁世凯手下1员虎将，这小子姓狗，叫狗彪。